讲到建造一个属灵的群体哈。那这个礼拜我们也来想到哈属灵哈，那到底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建造一个属灵的群体？整本圣经里面讲最多属灵概念的不是主耶稣，是保罗。那出现最多属灵的字眼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我想说，那有机会的话，我会继续在哥林多前书与大家分享这一个有关属灵生命建造的事情哈。那今天我所分享的经文刚才我也讲了，那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么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属灵生命的传承。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那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灵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讲解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并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去祷告。主啊，当我们打开这一本你已经所启示给我们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亮光，赐给我们悟性，也赐给仆人有讲解你话语的心。期盼主啊，当我们在解释你话语的时候，能够传讲清楚，使听的讲的同人造就，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这也是你圣灵保惠师所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要做的工。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苏醒我们灵魂的工作。我们在主你面前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不知道上一个星期或者是上两个星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蛮大的就是在伊斯兰国的激进的组织伊斯兰跟伊斯兰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以后我会跟大家解释，因为我是从伊斯兰国家长大的孩子这个伊斯兰的激进的组织绑架了两名日本人，你们都知道这一件事吗？我希望你们知道，那我可以跟你们解释他们绑架这两名日本人，那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72小时当中付给他们2亿美元的赎金那不然就要撕票。那其中有一位的人质那么上个星期已经被处置死了。那么另外有位人质呢，他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到，因为另外一名的人质他的名字叫做侯藤健二，日本人侯藤健二，他今年47岁，他1990年的时候呢受洗，那目前在东京的一间教会的聚会换句话讲说，其中一位被绑架的人是基督徒，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来的。那他的牧师呢形容这位弟兄侯藤健二就是在我的左手边的那一位侯藤健二呢，那他是一名非常富有强烈正义感，关注弱势族群的记者那他的工作呢就是长期在关注弱势的群体、儿童的处境以及战地的议题那为了报道呢，他在1996年的时候成立了独立报，来专门报道全世界当中所发生的有关贫穷困苦特别是孩子的事情他都报道那他人生有一个的哲学有一个的名言，他说呢战乱、困苦、难民、艾滋病以及儿童教育等的状况是他自己所关注的重点。 他还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比起专制，我更想得到和平》。那这个的心声是在战乱里面孩子的心声来的。比起专制，我更想要和平。那他写的这本书也出了哈，那并且获奖。他一生的心愿就是不断从人的角度来去关心这些在战争里面痛苦的孩子。那当他即使他到出发到叙利亚之前呢，他曾经在媒体上面跟日本的人民讲过这一段话的。他说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责任在自己不会埋怨任何的人，请大家不要只怪叙利亚的人民，并且希望叙利亚的战争能够赶快结束。那他跟在影片里面向日本人保证讲说，我一定活着回来。不过很可惜如果你追报纸的话，在星期六 CNN 的新闻也报道说他已经过世了。听说他在过世之前他讲过这么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在这个战乱的地方，如果我被处死了，砍头死了，如果我的尸体死在那个地方，我的家人不能够收拾不能够带回去日本，那我会死得很孤单。但我并不是，因为当我在死的时候，耶稣会亲自来接受我的灵魂，所以我一点也不孤单，我死的并不孤单。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当你在听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什么的感受当我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教会美的教会所支持的赖威的在日本宣教的李牧师我第一个我就想到他，因为我知道在日本宣教不管是华人的不人都是非常痛苦的我也想到我在美国我认识了两位在神学院读神学的神学生那位神学生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们的生活费、我们的保险、我们的学费、我们任何一切都是全免的，因为在美国的神学院当中，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稀有保护的动物，所以都是全免的。他告诉我说，你要向日本人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因为日本人的道德标准非常高，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接受说他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就问神一个问题，主啊，有一位这么好的弟兄，如果你不把他的生命留在日本，让他宣教，使更多日本人成为基督徒，岂不是更好吗？我也要让他的正义感而死在他乡，而不能继续为你广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面对到神的带领，不管是属灵的，不管是世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就像上个星期我们诗班所唱的《永不无死》，你们有注意到歌词里面讲的吗？歌词里面讲的把我们人生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描写的淋漓尽致，到最后诗班讲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们记得吗？诗班最后的那四句话是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就在问说，牧师说，神啊，如果我灵命很困苦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我要相信什么吗？我当时我听的感觉就是如此。可是我没想到诗班唱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之后就结束了，我相信然后就没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他要我们相信什么，但是我深层的去想，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讲说我相信的时候，所表达的永远都是属灵的事情，都不是属于世界的事情。换句话讲说，当我们讲说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以知求信，我们都不是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相信神的。你们相信吗？我们都不清楚，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先信了，然后我们才去理解这个信仰。我们都是以信求知，我们都不是以知求信。换句话讲说，相信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属于世界的事情。甚至我们搞懂到最后，我们也讲说啊，这是一个奥秘，有太多太多属于神的事情，我们都是不了解，我们都是不明白的。这是为什么说当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保罗他写信告诉了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读经文，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凡事富足，就有各种的口才知识，在恩赐上是毫无缺乏的教会，它是一个很强壮的教会来的，有口才有知识，在恩赐上面毫无所缺。但是保罗却认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缺乏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他们没有属灵智慧和知识来参透神在世界上所预备的奥秘。 因为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他们极度的依赖希腊人的智慧和犹太人的神迹，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在当时他们的智慧就是一个愚昧的道理，但没有想到却是神属灵的智慧，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他要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怎么样离开这个属世的智慧来承传属灵的生命。所以保罗告诉他们第九节第十三节，如果你们要承载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首先你们一定要承载一个完全的属灵概念，完全的属灵概念。保罗在第九节讲了一个我们很长都很熟悉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几乎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经常都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啊，神为你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找不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我们见到牧师，牧师会讲说啊，神为你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几乎我们所有任何的事情只要遇到问题，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经常都误用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误用了。因为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未来半年，都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的奥秘。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四母孩子都在 LA、哦、我走之前四母讲说，我告诉你一样事情，你到费城第一样事情一定要安顿好房子，预备我们从 LA 来费城居住。我说好啊好啊，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刚到的时候我连车都没有，我还以为跟纽西兰一样，你知道吗？就很方便。结果我租金，我找了很久，找到了一个的路德神选的宿舍。我第一次住在美国后，我才发现美国人都不用，都没有灯的房子。然后我也没有家私，也没有汽车，我每个晚上睡在地板上面，没有被看起来一个暗暗的天花板。好处就是它有 internet， 我就上网 Skype 给我纽西兰的弟兄姐妹。你猜他们跟我讲什么？啊，眼睛，神为你所预备的事。要不然就是啊，神人道路高过人，要不然就是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心里想说，主啊，我已经很迷茫，你告诉我说我看不见的，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误解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如果当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理解保罗他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你看这段话，第九节第十节马上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把知识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保罗似乎没有告诉我们讲说神所预备的是神秘的，是看不见的，相反他告诉我们讲说，神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连上帝很深奥的事情也可以参透。那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深奥的事情，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原来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从前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道理，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不是看不见，不是耳朵听不见，也不是人心未曾想到，是我们看见、听见也想到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用十字架的真理和哥林多属世的真理做一个比较，他告诉他们讲说，神的智慧在十字架的中间是神的愚昧，是神的软弱，是世上软弱的，是世上卑贱的，又软弱的又惧怕的。但是在人的智慧里面，相对的，你们认为你们的智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以为是，是一个自夸，是一个高言大志，是一个昧枉人的智慧，是一个世代的智慧。保罗要清楚的让哥林多教会所知道，你们所追求的真理在十字架里面都是愚昧的，都不是真理。所以哥林多的重点不是他们为什么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哥林多教会的重点是，为什么神透过圣灵向他们所启示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当他们听见了、看见了也明白了，说为何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神智慧的最大的表达，他们不相信。 因为在我们当中，哥林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他们不是没有信主的，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他们不是因为不信主不接受十字架道理，他们也不是因为没有圣灵不接受十字架道理。因为如果你们看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称呼他们，他说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包括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而且保罗也在十二节说到，我们从神那里亲自所领受的圣灵，明显的哥林多教会不是信主和不信主的问题，而是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是他们不完全和他们信心不成熟的问题。他们不完全，他们不成熟，他们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属灵基督徒。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完全的，什么是信心成熟的？完全和信心成熟，意思就是在一个心智上面很成熟的人，心智上面很成熟的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通常保罗形容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都是在讲一些在正道上面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心事上面以基督的将来的荣耀为至宝，并且在地上追求以耶稣基督的生活为他个人生活目标的人，这些就叫做成熟和完美的信徒。可是你要注意哦，通常成熟和完美的信徒，他在地上他都是知道自己不完美的。你们有谁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基督徒？我不再认为我是完美的基督徒。可在保罗书信里面，通常他讲到完美跟成熟，这些的基督徒都是在生命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完全，他们不成熟，所以他们才会一直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的长进，直到在成圣的路上面，能够追求耶稣，效法耶稣，成为一个所属灵的基督徒为止。所以弟兄姐妹们，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信主还不信主，而是他们宁愿接受世上的智慧，也不愿意接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属灵为智慧的最高表达。这就是因为他们属灵不成熟，他们不愿意接受。当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多过依靠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谦卑的面对自己。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当哥林多人他们没有办法依靠十字架，而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寻求神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这是为什么说保罗形容他们为一个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们整天分裂教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有人讲说我是属基督的。换句话讲说，你们都不是，我是最厉害，因为我是属基督。但保罗却讲说，难道你的基督让我们的教会分裂吗？所以这些属灵的婴孩，他们的特征，他们的表现，对于保罗来讲说，你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面对十字架的真理，让十字架的真理，让他的智慧来衡量你的生命到底属灵不属灵。我不知道你没有衡量过你自己属灵不属灵，你有衡量过吗？我来美国后，我最常做的一样事情就是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不属灵。说实在的，你问我的事吗？我常常我在家里表现很不属灵，特别来美国之后，因为很慌张，很害怕，很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然后变成好像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主啊，我好像不比以前更属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感觉我比以前更加的依靠你，很矛盾耶。你知道每次晚上，我昨天还跟长老讲，我说你们教会的那个祷告会在9点，我很想打电话去请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怕让弟兄姐妹讲说啊，这个牧师怎么他的属灵生命这么的幼稚不成熟，那种的恐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了解。但是感谢主，很长都是因为孩子睡不了觉，我带孩子睡觉，那就逃避了，就是一直这样。我不知道你们问过神说，问过你自己，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到底我的属灵生命成熟吗？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他们在上个星期前有位同工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们教会明年要出联刊，你好不好？你写一些你要跟我们讲的话。我说好啊，那我就写了一篇很学术的文章， 叫做从彼得前书来看新约的群体。你们也听不懂什么意思，我就写了，我就寄过去了。我的那位同工就回 email 给我，他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能不能够写一些我们平常基督徒能够看得懂 的事情。那我说我怎么定义，我怎么知道你们可以看得懂或你们看不懂。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离开纽西兰到美国说，我们其实都很想念你们的，我们非常的想念你们，你们只要很单纯的告诉我们说你在美国面对什么问题，并且你一定要写这五个字就好了，我想念你们就够了，就够了。真实的话我没有改，他就是这样写给我。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能够，我不能够这样写。第一，因为我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你们不了解，民情不一样，整个的国家社会都不一样，我写你们不了解反而会让你们跌倒。第二，你们已经有新的牧师了，我不能够再写一封 写一个很长的见证，说整个见证的稿的重点就在我想念你们， 那太别扭了。他后来他就回我，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原来我们的牧师就是我，我照着念，他写的，他说原来我们的牧师是这么的属世，他说原来我所认识的牧师是这么的属世，他这么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难道在你眼中我们的祷告就不能承担你在那边的难处吗？难道在你的眼中我们的祷告就不能承担你在那边的难处吗？他写的，难道不能承担你在那边的难处吗？然后他再写一句话，他说弟兄姐妹，他说那边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再是赤男的婴孩，让我们承担我们应该为你所承担。讲这句话的人我很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我讲这句话的同工他其实很年轻的，他很年轻，他信主也还没有到五年的，很年轻，信主也没有到五年。那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的想法跟迷失，我们都会认为如果你新主只有五年，如果你年轻的话，你大概你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分量，你不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你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你还年轻，你刚新主你什么都不懂。特别是我们华人，特别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常会用我们的新主的经历，会用我们的侍奉的经验来去衡量到底一个人属灵还是不属灵，你赞成吗？我们会用我们的侍奉经历，我们会用我们的新主经历来去衡量到底我们属不属灵，但我却没有想到原来这一位同工跟我讲的话却深深的把我里面的偶像打碎了，因为我在依靠我自己，我并没有在依靠神。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属灵汉，我是属灵的强者。我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认为主啊，我好像很不属灵，原来我还是很属灵的，我还是自认为很属灵，因为我并没有完完全全的破碎我们自己。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他们的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在他们信主还是没有信主，还是信主多久的问题，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智慧人。保罗也问他们讲说，智慧人你在哪里，文士你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些人都是在经典里面，在圣经里面非常熟悉的人，但保罗却问说你们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已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的吗？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原来在圣经定义里面，一个完全的属灵人在神面前是知道自己完完全全是不属灵，是很需要神的带领，很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也是在地上里面知道自己不完美，而追求认识耶稣，追求活出基督，这个才是真正完全的属灵人。这是保罗的定义。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除了告诉哥林多人讲说你们要成为完全的属灵人之外，他也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以属灵的生命去承载属天的事情，你们要用属灵的生命去承载属天的事情。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在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又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看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一直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们和他们，我们和他们，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一直跟哥林多教会讲说我们和他们，我们和他们，因为保罗又让他们知道讲说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是谁呢？他们又是谁呢？保罗讲说我们 哥林多教会啊，是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群体。我们是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人，我们是上帝的灵的人，我们是属灵人。但是他们呢，是今世有权威的人，他们是把荣耀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人，他们是世上的灵，他们是属血气的人。换句话讲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当时，他们是属血气的人，那基督里的婴孩，他们是属肉体的人。那他们有个特征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们这些人的生命有几个特征。首先，他们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他们不能领会，他们把圣灵的事情当成是十字架里面的道理，是一做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够知道圣灵所做的事情。但是属灵人却不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属灵成熟的人，他是能够看透奥秘，他是拥有基督的心。所以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他们的属灵高度的智慧只能够了解地上的事情，但我们属灵生命的高度，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地上的事情，并且我们能够了解神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如果你看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讲说，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意思就是说神要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的事，他都会告诉我们，不是神秘的，是神他已经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的事。而这件事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按照保罗了解，属世的人，属灵的人，他能够了解天上的事，他也能够了解地上的事。因为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十字架是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讲到耶稣从天上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是天上的事情。那为什么是地上的事情？因为耶稣在地上是为了要拯救世上的灵魂。但是对属血气人来讲说，他不能够理解，他只能够从地上的角度往上去一看属灵事情的时候，他认为啊，这是一个太隐秘的道理，因为他没有我们属灵的高度，他只能够了解地上的事，他没有我们属灵的眼光去了解天上的事情。所以当保罗谈到属灵人和属肉体人对比之后，保罗忽然间就发出一个赞美，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已经有主耶稣基督的信了。这句话是引用以出埃及记啊，不好意思，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40章33节的经文来的。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13节，那里讲到谁曾测度耶和华的灵，或教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其中的经文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违背神之后，神就把他们驱绝，让他们被巴比伦人所掳，掳了70年。所以当了70年之后呢，他们的战争结束，他们的罪孽已经被神赦免了。70年之后呢，神就重新把他们从巴比伦召回来。然后呢，以赛亚就跟以色列人讲说，看到神这样的带领，这种起死回生、峰回路转的带领，以赛亚就发出这种赞美。以赛亚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能够像耶和华一样，能够用手心量珠水，用手斧口量苍天，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用平杆山岭，用天平称甘霖呢？他意思是讲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衡量耶和华所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除非耶和华自己，没有人能够衡量神的心意。当时在聚会里面，没有人能够知道。可是呢，保罗是告诉我们讲说，在聚会里面没有人能够衡量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我们能够了解明白。聚会里面以赛亚书所不能明白的，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却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答案都在十字架里面，这个隐秘的道理可以找到答案的。以前以色列人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被掳到那里去，又拯救我们回来，这是一个奥秘，他们不了解，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的处罚他们。但是保罗是告诉我们讲说，以赛亚书所不明白的，在新约里面，在十字架当中，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找到终极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十字架的救赎是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对不对？十字架是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在今世坐在我们身上，又在来世里面让我们和神永恒的住在一起，是创世以前预备，今生所发生，也在来世当中所发生的。十字架的道理就把我们人的历史和上帝的救赎历史整个的穿在一起，因此 我们不但是活在地上的信徒，我们也是活在神永恒救赎里面的基督徒。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来的。但是哥林多人他们却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常常想到都是愚昧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当今天保罗谈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讲到的是属灵人对十字架道理的参透和认识。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怎么定一个人他属不属灵，就是这个人他到底对十字架道理他到底认不认识，他有没有参透神整个的历史，神在地上怎么发展他的救赎历史，是这件事情。他是很常，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属灵事情的时候，很常我们和保罗在这里所谈的属灵的特征是差很远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所谈的属灵的特征常常就是一种属灵生活的形式，但是保罗在这所告诉我们是一种属灵的参透力，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是一种属灵对耶稣基督十字架认识。换句话讲说，按照我们所理解那种属灵生命方式的生活，和圣经里面谈到的属灵生活方式可能是差很远的，甚至我们口中常常所谈的属灵常常都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属灵的概念来的。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以前我曾经去探访一个非信徒，这个非信徒他们是夫妻来的，这应该是说他们这夫妻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先生这一方面的家人是基督徒，那女方这一家都不是基督徒。有时候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这一位非信徒的家人的母亲，他的岳母，他告诉我讲说他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信主的。那我就问他讲说，为什么你不信主？他就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哦。他说他女儿以前怀孕的时候，大肚子怀孕的时候，当时候的胎儿不是很稳定的，很需要人的照顾，然后发烧，然后生病，很软弱，而且找不到医生。他说那个时候对我的伤害很大。我说为什么对你伤害很大？那是你女儿生病的。他说因为我发现他的丈夫那一位属灵的基督徒，在我的女儿生病最严重的时候，胎儿快保不住的时候，他经常到教会去参加祷告会，他早祷晚祷传福音，他什么事情都做了，但他从来就是没有想办法带我的女儿去看医生。那后来他就是为了女儿的缘故，他就坐飞机从一个地方坐到另外地方。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地方坐到什么地方，可是你听了就哦，就是这样子。我从一个地方坐到地方，就是为了要照顾我的女儿。所以后来这妈妈她没有办法接受，原来基督徒的属灵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祷告不好，我不是说传福音不好，可是有些时候，他参加祷告会是没错，他去传福音也没错，但是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的属灵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完全分开。他以为借着他属灵的生活，他以为借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借着参加祷告会，这一位的岳母会因为他属灵的生活的方式而改变对他的看法，而成为基督徒。但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反而带给他们家人一个很大的伤害。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还是以为说他的属灵的生活方式，他还是以为他参加祷告会这种爱主的方式能够感染他的母亲，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件事情始终都没有发生，因为他忘记了神给他一个妻子也是他的属灵的功课之一。照顾你的妻子，照顾你的家人，很常说就是在培养你的属灵生命。我常常觉得我跟师母讲，如果我们没有孩子可能会读得更好，那师母就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告诉我说你后悔有了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我发现他讲说，有些时候孩子给我的很多属灵生命的操练，给我属灵生命的磨练，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台上跟台下的都会影响他很深。我甚至很怕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爸爸你在台上讲的话我一点都不赞成，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是如此的。属灵生命和生活分开，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没什么好笑。你是想想你们自己，常常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对属灵要求也就是属灵形式的要求。我们常常都认为讲说他是教会的长老，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执事，所以他一定要去参加祷告会。你是不是都在这样想？你不敢这样讲，可是我猜想你们都是这样想的。他是牧子，他是领袖，他是传道人，他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一定要参加祷告会，他一定要读经，他一定要很好的属灵知识，他什么都要好， 但是我们从来前没有想说，保罗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讲说，一个属灵的特征就是他对属灵的观察和领悟力有很大的领悟力，以至于他能够在世上，他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在教会当中，神在我们工作当中的带领到底是什么。难道除了我们教会的领袖、长老、执事、牧者之外，你们就不需要问神讲说，神啊，到底你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是什么吗？你就不渴望有这一份的属灵洞察力和观察力来去了解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吗？难道你不想知道吗？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这个就是所谓真正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属灵的洞察力。难道你不渴望拥有吗？你不希望讲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要求我们的长老、执事、牧者这么属灵的时候，难道你不要求说，主啊，到底我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知不知道你对我的家庭、你对我的工作、你对我生命带领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不想知道吗？今天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成为圣人，请你把属灵的人和圣人分开哦。今天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成为圣人哈，圣人哈，圣洁人、圣人。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属灵的人是从来没有犯罪的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圣经里面把大卫的经历的事情，圣经里面把亚伯拉罕被卖妻子的事情写得淋漓尽致，并且让你天天的嘲笑啊，还好我不是大卫。他把这些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常常口中所提到的属灵的人。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啊，我要与你立约，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她撒来，要叫她撒拉，因为我要赐福给她，她必要赐一个儿子给你。这是他的应许。但是请问亚伯拉罕真的是有像圣经中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是信心之父吗？似乎也没有。因为亚伯拉罕他到了加迪斯和苏尔之间的基拉尔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告诉自己美丽的太太讲说，啊，请你见到亚比米勒，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妹妹，好让我不会自己死在外邦之地。他竟然叫他的太太撒谎，你们这里有来位教会领袖叫你们太太在教会当中撒谎了？恐怕也没有吧。但是亚伯拉罕却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撒了谎之后，他还差点把一个外邦人所害死，而且在当时的中东文化当中，我的太太就是我的产业。他把太太给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讲说，我把我的太太用很高的价钱卖给你的意思。我们在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把太太卖给别人，因为这是一个极不道德的事情，你不要说教会，连外邦人当中也不会发生的，但是却发生在希伯来书所称的新兴伟人的生活当中。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他属灵吗？你怎么定义属灵？你怎么定义不属灵？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讲说，属灵的生命当中，他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充满罪恶的人。而我们唯一最大不同就是我们都是依靠上帝的人。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他是新兴伟人的时候，换句话讲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评论别人到底属不属灵，因为一切衡量的尺度都在神的手中。神说他是信心之父，他自然就是信心之父。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层面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公司，他会打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会的。你会因着某些人而跌倒，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那个属灵的尺度来去衡量一个人他到底他生命属不属灵，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而今天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他是一个降服在十字架真理的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在神面前依靠神的人，他也是一个在神面前知道自己不完美而追求神圣洁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圣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满身很多的刺，常常让弟兄姐妹跌倒，但是你要记得神的爱仍然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刺会让人跌倒，但是你要记得神的爱还在我们美的教会当中。你要记得一样事情，当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充满着奸淫，充满着纷争结党事情的时候，保罗竟然称呼他们为一个上帝的教会。同样的，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不管今天 你看到我什么让你跌倒，你看到长老，你看到指示，你看到传道什么让你跌倒，甚至弟兄姐妹让你跌倒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我们仍然还是神所爱的教会，因为基督的道理，基督十字架道理仍然在我们教会当中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主啊，十字架道理在世人是愚昧的，但是在我们信靠你的人当中却是一个属灵的智慧。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主啊，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框架，我们来框住我们所面对到的基督徒，甚至主啊，我们也用属灵形式的生活来看我们自己。主啊，常常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达不到你属灵的要求，因此我们不敢服侍你，但是主啊，常常你却不是这样看待我们。主啊，你把你基督的丰富都给我们，你看待我们为你的儿女，你看待我们为你的儿子。不管今天我们在什么的光景，不管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样的罪恶，我们仍然是你的儿子。你仍然把十字架道理，你仍然把基督的宝血，主啊，能够倾覆在我们身上。你让我们知道讲说，不管我们罪恶多大，但是你的恩典永比我们罪恶大。主啊，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主啊，罪恶深重，但是主啊，你十字架道理更是那深奥的道理，你拯救我们，你爱我们，你爱美的教会的每一个群体。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帮助我们，主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追求更加的长进。主啊，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主啊，查考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常常我们在言语行为上面，我们有得罪主、得罪人的地方。主啊，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衡量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用的并不是属世的智慧，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属灵的智慧。主啊，也更愿主，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分享的，主啊，都不是属世的智慧，乃是你属灵的智慧。主啊，你属灵的智慧都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现。期盼主啊，我们以你的话语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我们不但爱我们的妻子，不但爱我们的家人，不但爱热爱我们的工作，我们也热爱广传福音，我们也热爱阅读你的话语。主啊，期盼我们是一个完全整全的属灵人。我们并不是单单只在教会里面属灵，但是主啊，我们生活却不属灵。我们也不是单单主啊只在读经上面属灵，但我们却不按照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期盼我们是全人，我们期盼我们是全备，我们期盼我们也是谦卑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造就别人，来鼓励别人，与别人一同成长，一起在这个短暂的苦难当中，我们追求你属灵的生活。主啊，求主你自己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更加懂得怎么为你舍命，也让我们懂得怎么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舍命。有人向我们，有人要求我们外衣，我们连内衣也给他们；有人要求我们走一里路，主啊，我们甚至能够陪他们走两里路。主啊，我们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讲说的，主啊，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这也是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应该所落实的生命生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门。